好，唔该晒敬拜队带领我哋咧有敬拜嘅时间。咁今日咧系教会嘅差传主日，咁咧今日有舞堂差传部嘅同工阿潘世宝牧师喺我哋当中咧去为我哋正道。咁讲到嘅题目咧系恳求祷告，将时间交俾潘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嚟到马鞍山呢度可以有机会同大家见面啦。我应该唔系第一次嚟马鞍山正道嘅，不过咧之前都唔系喺呢度，喺呢个青年会书院，系啦，所以有啲弟兄姊妹咧都熟口熟面嘅，因为之前都见过。不过旧年应该我冇嚟到马鞍山，我去咗元朗，咁但系之前都有嚟过嘅。咁啊，再次同大家啊，系啦。打个招呼先，系啦，好开心，系啦，好开心又同大家可以有机会去见面。头先阿 Michelle 传道都讲啦，系啦，今日系差传主日，咁啊一年一度嘅差传年会咧又嚟啦。咁大家知唔知道今年差传年会嘅题目系乜嘢啊？哇，好犀利，系啊，太需要你。咁又记唔记得旧年嘅主题系咩啊？唔记得主题，咁系讲边个地方咧？系啊，日本啊，第二个乡下。咁啊，嗱，开咗关啦，咁香港人报复式旅行啊。咁啊，想问下大家有冇去出外旅行啊？啊，好多岌头喎、啊，有冇去日本啊？有，好大声后边系啦，有举手。咁大家去到日本，记唔记得为佢哋祈祷啊？系啦，咁有冇人去泰国啊？泰国都系香港即系好多好多人中意去嘅地方嚟嘅、哦，有冇啊？可唔可以举一举手啊？哇吓、啊，都有、啊，系啦，让我哋今年系啦，我哋嘅主题就系太需要你，可以有机会去认识下泰国啦。除咗我哋知道即系好多好玩嘅嘢、好食嘅嘢，又平靓正，系咪？咁除此之外，啊，到底佢哋喺屬靈上面嘅需要係點樣樣嘅咧？咁都讓我哋一齊去認識泰國。咁舊年因為疫情啦，咁所以都喺網上進行。今年咧，我哋有實體嘅。咁我都睇到你哋程序表啦。下個禮拜四25號可以喺呢度咧可以有直播嘅。咁啊，鼓勵大家都翻嚟一齊去聽啦，一齊去認識泰國。咁喺正道之先咧，我哋一齊禱告啊！慈悲的恩主啊，你是创天造地的神，你爱你所造的世人，为我们预备救恩，以致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而得以与你复和，可以认识你，可以敬拜赞美你。主啊，多谢你啊，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从你的话语里面更明白你的心意，求圣灵开导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得明白，又给我们有能力去实践。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咁我们一起读了今天的经文先，马太福音9章35至38节，预备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好，唔该。35节系马太福音里边主耶稣传道工作嘅第二个摘要嚟噶。第一个摘要咧就喺4章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两个摘要嘅用词咧好相似啊，大家。看到了，就好像一个括号一样，或者我们说是一个前后呼应的框架，将5至7节登山部分耶稣带着权柄的教导，以及8至9章 的神迹故事就括了在中间。第二个摘要既是总括了五至九章主耶稣事工，而36至38节的内容那里讲到很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又加上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就成为了下一个段落在第十章里面的引言，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天国福音的这个需要。主耶稣的名声已经传开了，很多人跟着他，他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是走遍各城各乡，走遍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镇，为的是教导、宣讲和医治。而他的教室呢，不限于在会堂里面，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主耶稣的教室，可以在山上面，可以在海边，在船上面，在屋企里面，甚至在坟墓那里。而且他都会就地取材，将群众日常生活的事物作为比喻去教导人。他的服侍包括了两方面，话语上面的服侍，即是教导、宣讲，另外就是医治。不过教导和宣讲是主耶稣事工的重点。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一章29至39节，记述耶稣在彼得岳母的家，岳母发烧有病，耶稣医好了他，于是怎样，全城的人带了所有的病人去到彼得岳母家里，去到耶稣的面前要他医治。耶稣医好了所有的病人，他一晚很累，但是第二天清早他又去到旷野那里祷告。彼得和其他的人去找他，跟耶稣说，喂，很多人找你啊，你做什么在这里啊？耶稣却是要离开那个市镇，去到第二度去传道。他说要到别处去，到那邻近的村镇去，我也好在那里宣讲，因为我是为此而来的。耶稣关心人心灵的需要，永恒生命的依归，同样都关心人肉体的需要。所以他走遍每一个地方，除了传道，他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为了解决人身体上面、精神上面和情感上面的受苦受害。他去到很多地方，接触到很多的人，耶稣见到他们。见到这个字原文是有注视，在精神上和灵性上面的观察，因而使到主耶稣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感受，怜悯。这个字有时会翻译做动了慈心，因为耶稣见到这些群众长久以来处在困苦和流离的状态。困苦的意思是被侵扰、被骚扰，而流离呢，是被抛弃、被抛下、被撇下。这些群众被欺负、被压迫、被击打，他们是无助，也都没有能力自己救自己，没有能力逃脱折磨他们的人。跟着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表达这些群众的状况，如同羊没有牧人。羊和牧人的比喻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经常都会出现的。在旧约里面，神会说自己是牧人，以色列的百姓是羊，来比喻他们的关系。大家都很熟悉的诗篇23篇，记不记得怎么背啊？我必不致缺乏，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啊，另外以色列的领袖其实也都被比喻为牧人。牧人的职责是什么？要喂养羊群， 让他们有水喝有草食，亦都要保护他们不会被野兽担了去。牧人亦都有引领羊群向前行，给他们方向的职责。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活在罗马政权的压迫之下，他们受很多苦，而当时的领袖亦都没有尽到引导和保护百姓的职责，没有照顾到他们属灵上面的需要，以致他们困苦流离。耶稣看到群众的真正需要，他医治他们身体和心灵，并且为人解决生命真正的需要。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眼光，他不单止看到人肉身的需要，更是看到人心灵里面的需要。在第九章开始呢，就记述耶稣医治瘫子，他看到瘫子的信心，于是对他说，你的罪赦了。主耶稣这句说话呢，令到当时在场的法利赛人非议，是吧？哇，你有什么权柄去赦免人的罪啊？跟着经文讲到，主耶稣呼召税吏马太做他的门徒，然后他去到马太的家一起去吃饭，又被法利赛人指责，为什么你跟罪人和税吏一起？耶稣的回应是，我来本不是召义人，而是召罪人。讲出了他来到世上的使命，亦都是人更深切的需要，就是能够得拯救脱离罪。耶稣就是那位好牧人，他要寻回迷羊，将他们带回到羊圈的里面。有时我都想啊，我信主之前的情况其实都是一只迷羊。信主之前我觉得做人很无聊的，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一首诗歌，其中的歌词是这样的，无方向无意义没内容。我信主前就是觉得这样，人生就是这样，但当然信主之后就完全的扭转了。现在世界上面仍然有很多的人在羊圈之外，大家知不知道现在世界有多少人口啊？总共79亿，差不多80亿。基督徒呢占了31%，而其中42%的人口是福音未达的群体，即是说差不多有33亿的人，他们在所住的地方可能有基督徒，可能有教会，不过这些教会他们没有能力向自己人去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你会怎样看这些人啊？他们在福音的门外，他们都是困苦流离，一生人可能都没有机会听福音，可能没有机会见到一个基督徒，所以他们没有机会得到拯救，永远不能够脱离罪。主耶稣见到这些困苦流离的人，就怜悯他们。我们呢，会不会用主的眼光去看这些人，看到他们的困苦流离，以致怜悯他们？可能你会说，在这些即福音未及的人呢，应该都是在山卡拉地方，非洲啊，什么部落啊，那些我们没什么机会见到，所以没机会去怜悯他们啊。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呢？大家看看这些资料。日本去年我们差全年会的主要讲的地方啊，他族群的数目有38，而显文福音的族群是有26个，68.4%。总人口是1亿2387万，而福音未得的人口呢，是1亿2129万。基督徒的数目只是得2.16%。或者大家都听过，日本是福音的硬土，因为他们文化的包袱 很难去接受福音。日本很近的啫，大家的第二家乡，很多人喜欢去旅行的，成日都会见到日本人的。是啊，原来他们都是未得之民。另外，泰国有114个族群，其中使民福音的族群有75个，总人口7148万，其中6298万是福音未得的人口，基督徒只得 1.8%， 同样是一个福音未及的群体。原来很近我们的，可能我们成日都会去旅行去见到他们，但是我们有没有用主的眼光去看他们？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困苦流离，在福音的门外不能够脱离罪的捆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今年2月土耳其南部和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发生7.8级的大地震，造成差不多50,000人罹难。这个地震亦都震撼了世界，各国纷纷伸出援手，派遣救援队去到拯救在瓦砾里面的人。香港都有派出救援队伍啊，我们说黄金72小时，但是今次呢，我们听到很多的神迹啊。不知道大家看新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啊，竟然在瓦砾里面生了个仔啊。跟住有个20日大的 BB， 竟然活埋喺瓦砾里边60个钟，依然生还。72个小时，这个10岁的细路仔被困90小时，依然可以被拯救。212小时，258小时，好奇妙啊！真是令人很振奋，能够拯救到生命出来。不知道大家看新闻的时候会不会很开心啊，即又救到一个人啊，这样。我记得在一个新闻片段的里面，一个男人被拯救了出来，他跪在地下不停地在那里叩拜，讲了很多东西。我当然不懂听他讲土耳其话，但是我听到里面有一个字不停重复，阿拉。阿拉就是穆斯林的真主，是他们的神。我想他在祈祷，在感谢他的神救了他出来。我听到的时候我很扎心，是的，被拯救出来是值得高兴，但是如果他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没有机会认识耶稣，他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拯救。即使他今次被救了出来，可以活多几十年，那又怎样呢？最终他都是要进入永死的里面。他今次获救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在祷告里面，神让我知道大灾难之后的救援工作是有不同的阶段的。最紧急的当然就是第一个阶段，生命，去拯救生命，搜索生命。我们没有接受过训练，我们又不是消防员，这些我们做不到的。但是呢，之后的几个阶段其实我们都可以帮到手的，是灾区的支援，让受灾的地区的居民呢能够回复正常的生活，以及之后的地区发展，其实都需要很多外来的支援的队伍去帮助他们回复正常生活，帮助他们一起去协助地区的发展。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机会，让基督徒可以入到去里面去服侍，让当地的人可以经历到感受到主耶稣的爱。土耳其都是一个福音 未得的国家。大家看到市民福音的人数是8400万，99.2%，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穆斯林。神开了一扇门给我们，可以进到他们的中间去见证神，或者我们都可以去到当地去服侍，亦都可以奉献支持一些机构在当地的服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张 poster， 在地震发生之后教会都有奉献了一笔20万去帮助给两个机构在当地的服侍。其实我们可以继续关注这个国家，继续关注他们怎样去重建。另外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很多不同国籍的人呢都在这里居住的，有因为移民来的啦，有因为来香港做事啦，又或者来香港读书啦，甚至可能你家呢都有一个的啲印尼姐姐啊，你会怎样跟他们相处呢？我认识一位姊妹，她侄仔出世的时候呢，她就请了个印尼姐姐给她妈妈，因为妈妈要帮手凑孙仔啊。那姐姐呢是虔诚的穆斯林来的，虽然未有机会跟姐姐去传福音，但是姊妹做好的见证，跟姐姐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虽然姐姐现在回了印尼，但她依然继续跟姐姐有联络的。当姐姐怀孕的时候，她就带着她自己的女儿去印尼去探这个姐姐，更加呢联络当地的宣教士去探这个姐姐的父母，向穆斯林传福音呢是长期作战的，而跟他们能够建立好的关系呢是很重要的。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时时都会说跟随主脚踪，学效主基督，这个不是口号来的，而是真的要去做，去行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以他的眼光去看人，看到人心灵深切的需要，亦都赐我们有主耶稣怜悯人的心肠，而这个怜悯的心肠盼望能够成为我们的动力，有行动去关心人、服侍人。跟着耶稣用另一个比喻，从困苦无助的羊改为大量亟待工人收割的庄稼。我们一起再读这两节经文吧。预备起。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耶稣的传道工作里面，神迹奇事的发生是神国已经临到的证据。神国的来临是一种能力的彰显，一方面是神拯救他百姓，另一方面亦都是撒旦的权势被粉碎，鬼被赶出，患病得到医治。这些神迹奇事是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是神差到世上来要拯救世人的主。耶稣都被撒旦认出来，是吧？知道神的儿子。他医治的时候见到病者的信心，他看到要代收割的庄稼很多很多，而庄稼亦都预备好了，是时候可以收割了，但是工人呢很少。耶稣的这个比喻带出了侍奉的迫切性，因为成熟的庄稼很快就会凋谢，一定要把握时间去收割，但是没有工人。就是因为这么迫切，耶稣向门徒发出一个命令，求，恳求，祈求，要去祈求庄稼的主派些差派工人出去收庄稼。 因为庄稼已经发白，已经成熟了。第三十八节呢，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觉得很特别，庄稼是属于哪个的？属于主的。工人亦都是由主拣选，蒙他呼召，被他差派的，即是说工人都是属于主的。既然庄稼也是属于主，工人也是属于主，那主自己其实不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在他认为最适合的时间差派最适合的人去到适合的禾场那里去收割，那就可以了。反正他是全知又全能，在什么时候最适合他应该知道的嘛。但主却是命令我们要去祈求，是不是门徒祈求了主才打发工人出去？那如果不祈求呢，主是不是不打发工人出去的呢？到底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呢？当我一路读的时候，我都有些疑惑。当我看到郭文慈牧师的一本书，叫做《一切从祷告开始》，书里面讲到有祷告的四个步骤，他是用以西结书36章37至38节归纳出来的。那里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耶路撒冷在首节作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四个步骤是神在天上有他的计划，第二就是世人在地上向神祈求，神感动人为到神的计划去向他祈求，即是说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然后神垂听世人的祷告，祷告蒙应允了，事情成就了，世人将荣耀归给神，神的荣耀彰显。我们之前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堂呢，就是一个讲道系列的，就是以西结书转变中的盼望，不知道马鞍山有没有，马鞍山没有、啊、其实呢，在以西结书那里，就在这段经文之后的一章，第37章，神的一个预言，以色列的大复兴，原本枯骨干到无可再干，但是长上根，生出肉，然之后神的灵吹入去，他们企翻起身，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如果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去看翻呢，我们真的看到以色列亡国，跟住70年之后，他们能够被掳归回应许地，重建圣殿，跟住耶路撒冷又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而更甚的是，这个已经亡国2000多年的国家竟然奇迹地复国，这件是不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呢？但却是神的计划成就了。所以呢，如果按着这四部曲再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又有这样的推论，神的计划是万族万民都要认识神，归向神，敬拜神，这个是神的计划。神感动我们为到万族万民的得救来到祷告，求神差派工人出去收庄稼，而最后神听了祷告，万族万民得闻福音，得着救恩，一起去敬拜赞美神，最后神得到荣耀。当我们读启阿爸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在七章九至十节这样讲，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圣经告诉我们，万族万民一起敬拜神，将来是必定会出现的。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祈祷，为着神的这个计划去呼求神，我们的份就是恳求祈祷。如果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里面有两类人的，我们看到所有的门徒都要祈祷，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是吧？即是说在座每一位，包括我都是，我们都是要为到神这个计划去祈祷的。而另外还有一些人，就是被打发出去的工人。你有些人是神拣选打发出去收庄稼的。如果神呼召你做他的工人，打发你出去收庄稼，那你会不会去啊？原文打发这个字呢，是赶出去，很急切地将它推出去。是啊，因为很多庄稼嘛，所以呼召到工人就要很紧迫地将它推出去，即刻出去收庄稼。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主祷文，大家懂不懂背啊？大家都懂背。我们在天上的父，跟着是什么啊？跟着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啊，大家真的懂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不是你真的心愿啊？启示录最后一章，即是第22章，主耶稣讲了三次我必快来。而全卷书的最后一章，即是第22章，主耶稣最后的一句说话是：是了，我必快来。使徒约翰的回应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都是你的心愿啊？你渴望主耶稣再回来吗？马太福音24章14节，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弟兄姊妹，让我们为到天国福音能够传遍天下去恳切祷告，求神去打发工人，以致主耶稣能够快快地回来，神的国真的能够完全的降临。最后我以两个例子结束今天的讲道。最近呢，教会新增加了一位支持的宣教士，他的分享和他的心智呢 很感动我。他是信二代来的，在妈妈的肚里面呢已经开始回教会了，由二手信仰转变到自己经历神，经到神的爱、神的恩典，以致成为自己一手的信仰。在中学毕业那一年，他回应神的呼召，愿意成为出去收庄稼的工人。中学毕业17、18岁左右，很年轻。跟着他继续读书、拍拖、工作，亦都一路装备自己，寻求神给他的路。在过程里面，他经历不少的挣扎，到底是否真的要出去的呢？香港很多好东西的，但是在每一次挣扎过后，他放下 继续捉住神给他的呼召。他的回应是，神是值得我这样摆上我的生命的。神呼召他服侍穆斯林，而且去一个已经内战了十年的国家，当地 99.7% 的人是穆斯林，争战很大，无论是实体的战争或是属灵的战争。他单身一个姊妹，他是第一个中国人去到那里。不过就是这样，他出了去了，四月已经出了去。在2018年1月19日，在宣教日引里面呢，有一个这样的分享。有一个基督教广播事工的机构，为住在巴勒斯坦和阿富汗的普什图人呢，广播了很多年。过去他们每一个月呢，都会收到大约60则的回应，回应广播里面的内容啊，这样。突然间这个广播节目呢，的回应多了很多，每个月收到几百则，甚至是几千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这个奇迹呢，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而是经历了大概五年的时间。在五年前，在瓜地马拉的宣教士迪格罗开始的，他开始属灵认领运动，动员拉丁美洲的信徒固定为一个未得的群体去祷告。那个族群就是普什图人。迪格罗和他所属宗派的教会忠心地定期为到普什图人去祷告。而在五年之后，他就听到以上的这个福音果效。其实每个教会都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又或者是在团契里面，我们都可以这样，都可以属灵认领，为到一个未得的群体去祷告，定期持续地。试想下，当我们开始认领日本人、泰国人、土耳其人、西藏人、回族人，又或者是印度人，衷心地为他们祷告，将会有什么事发生呢？跟着我很想给大家一些安静的时间，思想一下刚才你听到的，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感动，给你什么提醒。你是不是愿意去回应神？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学习以耶稣的眼光去看人，去怜悯人，关心人？如果有的，请你举手啊。提到又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持续地为万族万民能够得闻福音去祷告啊？如果有的，都请你举手啊。你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更多学习关于差传，为神的国度摆上更多？如果有的，都请你举手啊。感谢神。又有没有弟兄姊妹 如果神呼召你做祂的工人，为祂收庄稼，你是不是都愿意为神摆上？我们一起祷告吧。慈爱的天父，我们要赞美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智慧无法测度。多谢你愿意使用我们这些这么软弱的人，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工，参与你天国拓展的事工。弟兄姊妹对你的回应都看到，都知道，求你继续引领他们，坚固他们的心，让我们一同见证你的恩典的荣耀。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